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八章我们读经进度，我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今天就读。但其实第九章跟第八章是连在一起，是要叫我们学会怎么在这个自由的当中，我把我活在基督光中的限制的里面。今天透过今天经文，也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人生生命道路的奔跑上面，我该注意哪些事情。不管是在职场的家人，或者是您在忙您的儿女，或者我们在教会的信仰的服事的道路上面，今天的话语是可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安慰。我们早晨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读第19节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节到27节经文有点多我们耐心的来读，我们也细细的来读。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在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因为保罗在这一章他一共问了18个问题，他一直在问，他每一个问题都是要阐明他的心。为什么？因为第九章保罗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哥林多教会怀疑他。哥林多教会与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冲撞，这个冲撞呢？让保罗在第九章当中，他问了许多的问题，就是要表明他的生命。他之后呢，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也做出了他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如果遇见冲突，你遇见好像别人对你的怀疑，甚至是好像别人的价值观与你有个极大的冲撞，甚至是挑战你的权柄，挑战你的信仰，挑战你的价值观。您不用去担心这一块，这正是耶稣基督要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彰显出来。好像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橄榄被压的过程当中，恩膏跟那个油就出来了。这葡萄被压的过程当中，那个葡萄汁葡萄的酒的供应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家人们，如果您现在正在难处的当中，不管是在您的职场，好像有极大的压力压着你，别人对你的权柄的质疑，甚至是你在家庭里面，你跟你先生、跟你太太的之间关系，或者是你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像孩子常常没有顺服，或者是没有尊荣你这个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权柄，好像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是很爱听。那么今天的话语，我希望能够带给你安慰。带给你一些的帮助，也透过今天的话语带给你智慧，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呈现你的生命，而让我们这个生命的膏油，成为我周围的人、质疑我的人、挑战我的人，他们也可以得着生命的供应。阿门。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整个第九章第九章其实1到第18节，保罗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其实他一直都在呈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呈现他的生命，呈现他的性情，跟呈现他的性格。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很关键的一节那就是第15节。 十五节，我们刚刚没有读，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说到权柄，整个第九章都在讲权柄，他有权柄，他可以使用，但他没有使用，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这些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他写了这句话，你就看到保罗的性格啊。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可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你看到保罗里面那个刚烈的性格啊，我宁可死，我也不要让你们对我的质疑，使我的夸口，使我这一生的坚持落了空。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求说：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磨塑我的性格，借由这些外面的冲撞，我跟我配偶的冲撞，我在职场上面跟我的同事，甚至跟我的下属的冲撞，我跟我孩子之间的一个冲撞，主啊，磨塑我的性格，让我的性格能够在这些环境的里面，我要呈现出来是我生命的价值。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他传福音，他牧养人。他教导人，他带导，他有一个方向，他知道我将来要向主交账的，所以这些都是这些的挑战，都是试验，跟甚至是在环境里面确认我对主的坚持，对不对？有时候外在的环境会给我们一些的人，对我这个人有些的冲撞，但这个冲撞是要再一次的醒思，哎，我在神的面前，我坚持的对或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向主交账。保罗知道这一切的冲撞是为了要确认他传福音的方向有没有抓到神要给他的赏赐，他有没有抓到这一块。而这个赏赐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第18节。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我要来解释一下，这个权柄在原文也叫权力的意思，不单是讲权柄，更是讲权力。所以，环境会对我们一直有冲撞，是为了试验我在神的面前，第一，我可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认知，我将来要向神交账的。所以，这些都是试验跟提醒，甚至是光照。哎，我的生命有没有是对准基督？第二，你有没有去抓到一个赏赐？那个赏赐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的环境里面显明你生命当中的权柄。我们之前都在讲君王的生命，君王的生命，君王的生命需要被对付，君王的生命需要被修剪，君王的生命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的冲撞，而这些的冲撞更显出我里面的温柔，我对主的坚持，我对主的从主而来的那种的。良善，我从对主而来的一种的慈爱、公义，要透过这一切环境的冲撞，显明我里面君王的生命。而这个显露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领受权柄。所以，权柄绝对不是说我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赋予我一个权柄。不，你的权柄可能是在职场上面，是职场赋予你的。但是从神而来生命的权柄，是借由冲撞当中，我的生命所活出来的君王的生命而带有的，所以这是你需要付代价。生命的权柄，以及主在我们身上所带来一种的这种的什么，一种不是位分所带给你的一种权柄。我的说话带有权柄，我的生命带有权柄，是借由冲撞的时候，我活出一个对主的性格的坚持。我对主的一个生命的呈现，第二个也讲权力，在每一次的冲撞的里面，人很容易放弃。在每一次冲撞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算了，我不坚持了啊。咱们就照社会的标准来，你对我如此，我就对你如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也不为过。但是你会失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拣选的权利，权利怎么说呢？就是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在考验，试验我们的生命。撒旦也在攻击，人也在看。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拣选放在那个位分上面，君王的位分方面是他的拣选，那也是我要去坚持的一个权利，就是神在我生命上面的一个工作。如果我放弃了， 如果我就算了，如果我就失望了，我就离开了，那么神在其他的工作上面，他仍然会拣选人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彰显他。我放弃了，那么这个拣选就失去了，我就失去了在那个位份上面彰显神荣耀的机会。这个是我要去抓住，这个我要去坚持的一个权利。坚持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拣选的位份的权利。如果我放弃了，我算了，那别人对我的挑战，别人对我的质疑，那我也照社会的方法来，我也照人间的方法来，我就失去了这个什么，神对我的一个拣选，当初拣选的那个位份的一个机会。所以，面对你生活上面的一个挑战，职场上的压力，甚至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摩擦和冲撞。第一个要问就是说，主，你在我身上的魔塑、魔造，我生命有没有能够活出一个君王的生命、祭司的生命、先知的生命的时候，我要赢得那个权柄啊，生命的权柄。再来，如果我放弃了，我离开了，我就随便了，好啊，那跟先生就吵架，跟我太太就吵架，跟我孩子为肉体血气就出来啊。那在职场上面，那么也照社会的方式来啊，也有一些的潜规则，我也会来用啊。那么你就失去了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可以彰显他的机会，你失去了神还会再彰，还会再拣选人，神会再拣选别的人，神会再挑选别的人，在那个位置上继续彰显他。那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啊！所以保罗为什么他会在神面前那么谨慎？我宁可死，我也不要叫我所夸的落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这个有祸不是说定罪，这个有祸他就看见他自己失去了神的拣选，失去了在那个位份可以彰显神，失去了可以彰显神生命的机会，权柄就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的。所以单单的去传福音不会让一个人成为使徒啊。我们以为说这个人还会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就叫使徒，不，真正使徒的恩膏和生命。属灵父母的生命是从牧养来，是从教导来，是从关怀来，是从劝诫而来。你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劝诫的过程当中、活出基督生命的过程当中，权柄就赐下，恩赐就赐下，能力就赐下，智慧就赐下，丰盛就会赐下。所以，你如果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冲撞的环境的里面，我也愿意。在这个冲撞的里面，我不放弃，我仍然坚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拣选，那么我们就可以踏上一个什么权柄的路，我们就可以踏上一个什么有能力的路，我们就可以踏上一个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彰显他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您在职场上面压力非常大，不断的有冲撞。好像不管是价值观的冲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夫妻之间好像在信仰上面的摩擦，孩子之间在关系上面好像跟我不断的有冲撞，这是一个机会，说主啊，我真的要抓住这个机会，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我真的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能够在我生命当中一直去彰显你，一直去见证你，所以。你里面的温柔，你里面的良善，你里面的公义，你里面的慈爱，甚至你里面的忍耐，这些都透过这每一次的冲撞里面活出来。所以家人们不要放弃，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压力跟冲撞里面，不要沮丧跟不要放弃。说主，我在这个机会，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就是为了要彰显你。以前我在服侍的时候，我总觉得为什么我老是在那个最倒霉的位置上面啊，我老是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做起来这么的轻松愉快，怎么环境也都一帆风顺，怎么我一到了那个位置开始要服侍的时候，风浪又来，冲撞又来，质疑又来，钱也不够啊！我常常会觉得，我怎么一站上那个位置我就很倒霉呀、啊？我怎么老是遭遇到这些事？后来我在越读经越生命越成长过程中说，主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在每一个环境里面给我一个机会。活出你的生命，在那个压力极大的时候，主若没有爱你，若没有坚持对你，主我真的走不下去。所以你要像保罗一样啊，每一次的冲撞，别人对他的质疑，别人对他的怀疑，都是彰显他生命的时刻。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第十九节，十九节， 这一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后面就说多得哪些人呢？多得什么犹太人啊，多得律法以下的人啊，或多得当时的希腊外邦还没有律法的人啊，甚至要去得那个软弱的人。他特别挑了一个软弱的人出来。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善用自己的权柄。第二，我们要学会的属灵的原则，就在我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今天一整天所经过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刚刚所讲到，我要用这个权柄，我要善用这个权柄。保罗告诉我们，怎么让一个有权柄的人，怎么去使用他生命中的权柄。保罗这边说到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学会去服侍人，学会去服侍不一样的人。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一晚，艾宴，他设立他的晚餐之后，耶稣就做一件事，他把布绑在腰上，开始去洗门徒的脚。在洗门徒的脚的过程当中，彼得问了一件事：耶稣夫子，万万不可洗我们的脚。耶稣说：“若不洗脚，你就与我无份。”哇，彼得就说：“那好，那我从头到脚你都给我洗一遍。”你看这个他对主的那个单纯哦。耶稣就说：我洗脚，已经洁净的人只要洗脚就好了。你洗完脚，他就洁净了。他后来又说，在你们当中不是都是洁净，那是指犹大。所以，一个属主的人，他的生命是被洁净过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彼此洗脚呢？除了是一个谦卑的服侍的过程当中，而是借由洗脚，我们与基督洁净的生命有份。我也借由服侍人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被洁净。洗脚的原因是我们的脚行走在这世界上，难免会沾染世俗、沾染世界、沾染污秽。我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可以使他被洁净。所以我的权柄是来帮助我来服侍别人的。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对每一个侍奉者，甚至是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你是做爸爸妈妈的，我鼓励你真的要善用你的权柄。使用你的权柄，活在一个限制的里面。这个限制是什么？我去借由服侍他，让他被洁净，可以属于主。所以这边的洁净就是告诉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人的需要、人的意见不是你的老板。我甘心服侍人，我做仆人。我不是做人的仆人，我是做神的仆人，是把这个人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被洁净，他被洁净属于神。所以有些人服侍主就觉得好像是人的仆人啊，人说什么他就顺着什么，人说什么他就顺应着什么，人的需要他就去满足人的需要啊。哦，我们夫妻吵架了，你赶快来啊；我们亲子有关系有摩擦了，你赶快来啊；我最近好软弱，你赶快来。神的仆人就整天都在忙这些事，神的仆人跟这些父母们，我们也知道，做父母的不是整天去满足孩子的肉体、孩子的这些的情欲跟劳。我们服侍他们是要把他洁净，是为了我们要得着这个人，得着这个人属于主。耶稣基督洗脚的服侍就是提醒我们，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洗脚、洗他脚最卑微的服侍里面，仆人做的服侍里面，是让他可以被洁净。属于神，所以我们服侍者的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的服侍，人的需要，儿女肉体的需要，不是我的老板，我的老板是神。我要把这个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被洁净。所以，怎么去得着一个人呢？那既然他的需要，他的意见不是我的老板，那我怎么学会听他说话？怎么去了解他的需要呢？保罗这边提到了三种人：信心下的人，没律法下的人，没有律法的人，跟软弱的人。他挑出这三种人来讲。律法下的人是指犹太人，没有律法的人呢是指外邦人。那软弱的人是指谁？这个是保罗暗喻哈，他细细的说出软弱的人是指谁，就是今天整个在哥林多教会质疑他的人，挑战他权柄的人，因为他们在信心有软弱，没办法奉献给保罗，总认为保罗要讹诈他们。这个属灵的父母好像亏待他们，好像总觉得他的权柄要辖制他们。 保罗说，针对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来对待？那怎么去帮助人呢？做为了要得着什么样的人，就去做什么样的人，不是我是做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不是说我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圣经里面这边清楚告诉我们，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得什么样的事，我要去了解他，我要去体会当事人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跨越，为什么没有办法提升，为什么没有办法更深的去认识神，他的那个关，他那个卡住的原因是什么，他那个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去了解这个，然后有智慧的去引导他认识基督的福音，引导他活在神的洁净的里面。这个叫做为要得什么人而做什么人，是我了解他的言语，了解他的心思，了解他的价值。所以如果别人与我们有冲撞，别人与我们有一些的摩擦，有些的冲突，你真的要把面子放下去服侍他，不是服侍他的老我肉体，而是去服侍他，是什么原因以至于我们有冲撞，是什么原因以至于你没有办法顺服，是什么原因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对我信任，是什么原因你没有办法听我说话。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我们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我们孩子现在已经都大了，有时候您稍微跟他谈一点属灵的事，稍微谈一点信仰的事，是稍微谈一点对他有益的事，他听不下去啊，怎么办呢？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把忍耐，把恩典，把那种的丰盛放在你的里面，以至于常常去问说，孩子，什么原因是爸爸妈妈所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听呢？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一讲话你就不耐烦呢？是什么原因我在职场上面是什么原因以至于我在做的时候你对我不信任呢？这个就叫做做仆人去服侍他。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好难去问这个，我们怎么去问这个我们很少谈到这些，你就任由那些的冲撞跟不信任好像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一直发生。你要学会去，你有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去做，甘心做人的仆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是以他的意见，他的需要为你的老板，而是你为了要使他得洁净。仆人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神的仆人，是把我所服侍的小羊，我的儿女，甚至我在职场上面可以，我带领这些人，我怎么有求神给我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好的机会，求神把那个机会放在我身旁，怎么有机会去跟他谈到我们生命碰撞的原因，真的勇敢的去说出是什么原因你对我不信任，是什么原因是我的误会吗还是我的认知错误了呢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对我有一些的不信任是不是我的误会以至于我们之间有些的摩擦，是不是有些的误会以至于我能够跟你去讲清楚，甚至是我可以跟你求和睦，甚至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对孩子说孩子为什么妈妈讲话或者是爸爸讲话的时候你总是不耐烦呢，是什么原因？可以跟爸爸说吗？可以跟妈妈说吗？你这样在服侍，谦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会在这个环境开路，但你要求神给你有最好的机会哦，最好的时间，也在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场合里面，求神给你用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跟那个爱去说，而不是茫茫然的就什么也都搞不清楚，就这样去处理关系。关系是很细腻的，人的情绪是很细腻的，人的感受是很细腻的，唯有在最安全的时候，他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被接纳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说出来他的心声。如果没有在这一块的话，人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其实你我都知道，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感这样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很表面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在去甘心做众人仆人的时候可以得着这个人。这边不单是讲到传福音，这边所说到的是对于有律法跟没律法的人，我怎么了解他们在乎的事，我怎么知道他过不去的关卡是什么。那软弱的人就是指对他不信任的人，保罗为着不信任的人，他也要得着他。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我，我知道你甚至怀疑我的带领，怀疑我使徒的权柄，怀疑我是不是要讹诈你们。但保罗说，我仍然还是要得着这些人，因为我要得着他，我要让他能够被耶稣基督在这洁净的关系的里面有份。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不断的洁净我们，也使我们去服侍的人能够被主洁净。所以如果一个没有被基督服侍的人，也很难去服侍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你在职场上，在婚姻关系里，在亲子关系里面，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服侍他，那你先求耶稣基督来服侍你，先让耶稣基督来洗你的脚。耶稣愿意来服侍我们的，让圣灵来安慰我们，让圣灵来洁净我们，让他的爱充满在我里面。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包容，凡是忍耐，这个爱一旦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服侍人。所以为什么今天诗歌唱奔跑不放弃，就是要叫你知道啊，不要放弃。被人冲撞的时候，你有一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去善用你的自由，善用你的权柄，善用你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被洁净。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被人冒犯，被你的同事、被你的上司、被你的下属冒犯了，或者今天跟你孩子、跟你配偶 一讲话你就被冒犯了，脾气大大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时间说，主啊，求你来服侍我，求你来洗我的脚。在被洗脚的过程当中，我被洁净了，这个洁净就是你的生命就被主给恢复的意思。洁净的意思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的灰尘啊、软弱啊、过去受伤的记忆啊，好像你那种弯不下的腰啊，就在被耶稣基督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就被主给恢复了。而这个爱就使我们能够愿意去服侍，去洗别人的脚，这就是甘心愿意做别人的仆人，为了要得着这个人，我就可以了解他的感受，我就可以耐心去听他的心声，因着神的爱在我的里面，我也可以带给对方有个安全感跟信任感，可以说出他心中的话。所以你不断的祷告说，主对他的心来说话，让他能够分享出他的心，因为你很愿意分享你的心，对方也会把他的心分享出来，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将来可以向主交账。这就是我要用我的权柄。保罗说他宁愿死，他都不愿意让他的夸口落了空，这就是他能够夸口的。你看保罗夸口的跟我们夸口的不一样，很多人的夸口是他服侍的得胜，很多人的夸口是他事工建立的得胜，很多人的夸口就是我在环境上所拥有的一切。保罗的夸口是他在每一个冲撞的里面，每一个别人对他的怀疑的当中，他的夸口是说，我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我的夸口是在每一次的挑战，每一次的试验的当中，我活出了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拣选的那个机会和权利。保罗夸口的就是，我知道我能够向主交账，在这个交账的不是说看见我的果效，我的交账是主，谢谢你，我活出了我应该有的儿子的生命的形象，这个是要交账。所以家人们，你要交账，交账你的事工的果效，参与了多少的侍奉，你的交账是在每一次的冲撞、每一次的挑战的里面，你服侍了他，把他服侍到与主关系合一的洁净的里面，他也被恢复了，他也被医治了，他里面的那个愤怒，他里面的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婚姻关系带来的一些的冲击、沮丧，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他里面的这种的愤怒，那种的里面的那种的这种对世界的失望，借由你的服侍，这个人的生命也被恢复了，这个人的生命也被健康了，这才是我们要向主夸口的坚持啊。所以家人们，教会人多不算什么，事工做的多不算什么，事工做的很成功不算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去像圣经里面所讲，我在服侍这个人的生命，我在服侍这个人的生命被洁净、被恢复、被医治。这是我们第二个，今天我们要向主求的，主啊，你一定要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 甘心做仆人，使人的生命被洁净的生活的里面，这才是你要去夸口的。这也就是第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信耶稣、决志啊，传福音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个不叫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受伤的生命被医治了，这个一个没有人生方向的人，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婚姻有冲撞的人，他因着耶稣基督，他回复到爱的关系；亲子有摩擦的人，因着回复，他学会到次序里面所带来的蒙福。这就是保罗说：“我宁愿死，我也不要让我所夸口的落了空。”这就是他在福音上面的坚持，这就是福音的好处。耶稣基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所读的以赛亚书，那才是福音的本质，那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那些受压制的可以得着自由，贫穷人可以听见福音，这才叫福音啊！所以你以为今天的福音就是上天堂吗？你以为今天的福音就是我们将来去天国吗？我们今天有时候传的福音很多都传错了。我们传的福音有时候这个人信主了，这个人觉知了，他受压没有得着自由，他的瞎眼也没有看见，他无法行走在复活的生命里面，他无法走出来，他里面的那个压制还是没有办法得着自由。保罗这边把福音的好处讲得很清楚，就是去做仆人，服侍他，让他被主洁净，服侍他，让他与主有连结，这才叫福音啊，家人们。你福音的合场就是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家人、把你职场上的同事一个一个服侍到被主洁净，这才有价值，这就叫做福音的好处。第三，24节到第24、27节，24到27节，保罗用了一个几个比喻，说到我们要节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权柄，我有能力，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一个满足，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从哪里来？从我生命当中的节制而来。所以今天第三点，你要向神求一个说，主，让我知道什么叫做节制。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免得以为你的节制就是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啊，少吃一点，少喝一点啊，是把我活在一个啊每天很有纪律的生活里面啊。请不要误会哈，节制的意思，第一，什么叫节制？就是为了我要得着一个奖赏，就是第24节的，我们都当跑啊，没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第一个节制的意思就是，请你告诉自己。跟我在场上跑的人不是我的弟兄姐妹啊，我只要赢过我这些家人就好。主啊，我虽然没有很爱你，但是你看看我比某些人还好啊。我虽然不是很热心来服侍主啊，但是你看我比那个吴蒙恩还好太多了哈。这跟你在场上跑的不是弟兄姐妹好吗？不是说我只要比一些基督徒好就好了，不是。第一个，请你认识，在场上跑的对手是谁？是仇敌。是你的老我，是你的脾气，是你的情绪，是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在场上跑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你，跟你一起跑的那个对手，不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不是说我比其他人就好了，所以我的节制是节制在哪里？我要节制我里面的我的脾气、我的老我、我的血气，我要节制，说我要攻击的对象不是弟兄姊妹，是仇敌，我要分清楚节制。就会让我们里面清醒，节制的目的是让我里面有苏醒的灵，我可以得到这个奖赏。这个奖赏啊，不是永，不是未来永恒的奖赏。这里的奖赏是说，神及时的帮助跟供应，就像是跑马拉松，每几公里就会有一个站，有一个站供应水啊，供应一些食物啊，毛巾啊。这个奖赏是指这个。在我跑的过程当中，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我在。节制我的脾气，节制我的喜好，节制我肉体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的奖赏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尊荣，以及我一个苏醒的灵跟苏醒的眼光，就知道我跑的方向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每一天的生活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忙乱忙碌到一种地步，那么你可能服侍的方向，你需要求主来帮助你节制。借由节制，让你的灵能够苏醒；借由节制，让你的魂跟体能够苏醒。 得着一个供应，得着一个恢复，得着一个更新，这个是节制的第一个奖赏。你要抓住这一块。如果你现在每天服事忙乱，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哇，觉得时间过好快，都不知道这一个月在忙什么，这一年我到底在忙什么？求说主帮助我，我需要一个节制的恩赐，圣灵的果子当中我需要节制，让我知道我怎么去调整我的脚步，因为我需要节制来让我的灵魂苏醒，我需要透过节制让我的眼光干净，透过节制把一个能力和喜乐放在我的里面，我不是每天很忙碌的绕圈圈在转，因为我少了节制的果子。求神把节制给你，你要去恢复属灵的眼光，恢复灵里的清晰，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现在该行什么，现在不该行什么。基督徒如果没有节制，事工的果效、外在的成就太吸引我们了。一个没有节制的基督徒，眼光会不干净，灵里会不清晰，他会活在外在的需要的当中。如果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得到了许多人，我要牧养他们，我要眷顾他们，我要帮助他们，我要带领他们，那你会失去对一个方向的清晰感。你要跑得正确，你要服侍的正确。一天人就24小时，扣掉睡眠7小时、6小时，你这么多的小时，那扣掉工作8、9个小时，你每一天剩下的生活，你要知道你要花在最对的方向的上面。神正在调整我们的脚步，在这阵子吹角节这10天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中，为什么过年过祝棚节，过年之前先要10天的洁净，10天的祷告，10天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神在重新调整你的时间，重新对准你的方向，重新对准你的价值观，让你的灵魂苏醒，眼光清晰，你才知道你跑的路对不对。这个叫做节制，你我都需要这一块节制。所以节制就会让你的方向命定清楚，知道神要为我预备的什么是奖赏。那25节跟26节也提醒我们，一个节制为了永恒的里面，我有个不能坏的冠冕，你要得着那个冠冕，是在你每一次对准方向、确立方向的时候，那个冠冕才会得到。你这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你不会得到公义的冠冕。什么叫公义的冠冕？就是主称义的事情上，公义的冠冕就是主认可的事情上，你得到了冠冕。不在乎你服侍多少，不在乎你今天做多少，而是我一直服侍，我对主把我摆在职场上面，我今天要服侍哪些人，我今天主把我摆在家庭里面，我应当怎么去经营我的家，主把我放在教会的当中，我怎么去经营我的这一块，你得到了神的认可，你服侍了他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拣选的那个机会和位分，服侍对了才会有公义的冠冕。义就是合乎神对我们的期待和合乎神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公义的冠冕绝对不是看啊主啊我今天服侍了那么多，不，公义的冠冕是我今天在我职场上，在我家庭里面，在我教会的当中，我服侍的对不对，这才叫做公义的冠冕。求神让你有个清醒的灵，求神向神赐给你节制，时间的节制，言语的节制，生活的节制，甚至是你在金钱上节制，甚至是你在灵里的节制，心思意念被节制。因为那边有说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攻克己身就是我对付我负面的情绪，我对付我负面的感受，对付我在生活上可能不方便不舒服，对付我心思里面的挣扎，我里面的胆怯，我里面的软弱。你要因为节制，你要对付这一块。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他不会去对付他生命当中的肉体的一些的不舒服啊，不方便啊，他不会去对付他在负面的情绪啊、感受啊，他里面的那种的埋怨啊，他甚至他里面那种真的挣扎、苦读，他不会去对付这个。少了节制的这个恩赐，少了节制生命的操练，我这个基督徒是散漫，不是自由，是散漫。我没有办法得到公义的冠冕，因为我没有在那个位置上面活出神要。最后那个气绝，就是回应刚刚我们所读的第18节，权力 跟权柄，被弃绝，就是我一直在我的生活里面忙乱打转，但是我忽略了神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他每一步的引导。我会顺着人，我会顺着环境，我人的需要，人的环境，我那些需要在奔跑，我为他们服侍摆上，但最终我被弃绝。为什么？因为那个节制的灵，节制的生命把没有把我们一直带向你方向的确认，没有把我们一直带到对主的名义的呼召，没有，我忽略了神在职场上面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面，他要我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我忽略了在家庭当中，他叫我怎么去经营我的婚姻？我忽略了我在教会里面，我应该在哪一个位置好好发挥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服事？你是顺着人的需要走，顺着环境走，哎，这个不错啊，做得很好啊，所以在服事过程当中，公义的冠冕没有办法为你存留，奖赏也不会，就是服事起来很累，服事起来沮丧，上上下下，每一个奖赏的供应就是让我们确认我们的方向，那就是神的恩待。最后一个弃绝，就是你失去了你原有的那个位分。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其实从19节到27节都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很自由，怎么善用你我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塑造神在我塑造我的性格，我夸口的跟我坚持的是什么？你要求主把我一直放在那个权柄的位上跟那个权力的位上。如果人家对我有很多的冲撞，人家对我有很多的怀疑，那么我不要失去了我应该要活出那个君王的生命，向神求那个恩高，向神求权柄。如果你在职场上面你有很多的冲撞，你可以向神求说，主，求你给我生命的权柄，让我所说出来的话不是我的职称，也不是我的位阶，让人不得不服我。主，给我一个权柄的生命，说出智慧的言语，在每一个冲撞里面活出一个君王的生命。主，我向你要一个有权柄的生命。做父母的也是，你要向神要一个有权柄的生命。孩子的不耐烦，孩子的不信任，孩子是一回到家中就跟我不沟通不交通，你向神求一个权柄的生命，有智慧的去服侍他们。第二，做仆人的生命，服侍的过程当中是把人服侍到洁净的里面。耶稣基督服侍是把我们服侍到与他的联合洁净。你今天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服侍这么多人的需要，人的意见，你一定要明白，我是要把人服侍到洁净的过程当中，我去体会他的想法，了解他的感受，知道他的言语，知道他的关卡，知道他为什么不信任，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求神给我们耐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忍耐，给我们包容，怎么去服侍那些即使对我都不信任的人。最后，你要向神求一个节制的恩赐在你的生命里面。主啊，把节制给我，让我越在节制的过程里面，我的生活，我的情绪，我的感受，我的价值观，甚至我肉体的需要，主啊，把节制给我，我的灵就会清醒，我的眼光就会干净，我就会在每一步路跑的路过程当中，我得着你的尊荣，得着你的供应，得着你的能力，得着你的喜乐，你就有一个及时的丰盛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不要跟弟兄姊妹们比较，在场上赛跑的不是你跟他们赛跑，是你正在跟仇敌、跟肉体、跟你的老我，甚至跟抵挡福音，你在跟这些人在跑，你要得着奖赏。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服侍到最后忘了功课己身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被弃绝。弃绝就是我失去了原来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彰显他生命，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喜乐，彰显他的祝福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失去了。因为节制，没有节制让我看不清楚。所以不要顺着环境走，家人们，今天的环境如果带给你有考验，今天忙了一整天，亚洲的家人忙了一整天， 混乱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好不容易坐在床上，坐在沙发上面好好休息了。问问神说：“主，我今天在你面前有没有把我一直带到？你把我放在那个位分重要的关键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重新开始，明天重新开始。”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要上班，我们将要跟家人相处，你将要说好多话，可能你在职场上，你今天要做好多的决策、好多的决定、好多的沟通。求主赐福给您，你今天是一个智慧的人，服侍他们，服侍到让他们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君王生命的权柄，透过这一切的环境里面要彰显出来。也求主把一个节制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今天。我怎么去善用我的时间？今天怎么活在主的面前？怎么今天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我今天哪些情绪要对付？我今天哪些感受要对付？我今天肉体的需要哪些要对付？我灵里的哪些必须要去提升？把一个节制的果子放在我里面，我要结出一个节制的果子，因为我今天要有一个清醒的灵，我今天要有一个清醒的生命。